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是与你有益的。但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徒然佩剑，他是神的仆人，是伸冤的，使愤怒临到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但是因为愤怒，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上税也是为这缘故，不是因为不因他们是神的仆役，为着差事专职服役。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们，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得捐的就给他纳捐，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尊敬的就尊敬他。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因为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以及任何别的诫命，都总括的要在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里面了。
爱是不加害与邻舍，所以爱乃是律法的完满。
再者，你们晓得这时期，现在就是你们该睡醒的时刻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当脱去黑暗的行为，穿上光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得体，好像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纵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
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私欲。
我们就随便聊一聊，看看你有什么感，你可以先分享吧，或者有什么感动问题，我们就随便聊一聊。
我觉得这个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很深。这个我觉得在当时可能也是当时的教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他才会在这里专门写了这样子，基督徒和当权人的关系，以及他甚至这里提到了从事征战上。虽然他这个我觉得很简短，他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框架，但是 我能够感觉到他这里应该是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在那里，不然的话他不会提到后面这些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当脱去黑暗的行为，穿上光的兵器。所以我觉得当时是一个征战，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征战。当然我们之前也读了当时罗马书这个背景，我们也知道当时这个教会在格老丢当时的一些这个 的行为，虽然基督教在那里发展非常快，但是后来也出现了很大的反复，以及在这个教会背景下，这个罗马城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而且当时的这个后来这个那个格老丢之后的尼禄，当时在这个作为一个罗马的君王，当时整个在这个整个对于这个政治当时的一个政治环境下，其实是非常对基督徒是非常严厉的严峻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来说，这篇文章还是用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去引导当时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是和现在的光景对比，其实我们现在也面对了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里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它写的比较粗略，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单单从这些文字里面可能不能够获取很多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说他这个之前也都在讲到十一章第一章到第二三二十那个十二章，更多的是讲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在灵里面转变，也揭示了这一个神在这里的他的一个的一个经纶。但这里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这个世间上的一个政治，所以说我也查了一下一些关于这个政治神学一方面的一些材料，我觉得内容还是蛮很多，这个比如奥古斯丁啊，兄弟以前也提过，他们也在去建立一下这样子一个思想的框架，所以可能就是对我来说这方面了解的非常肤浅，所以说 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了解的。但这里仅仅来说，只是说现在从我现有的这个了解的一些感受吧。对，他这里的话也讲，首先他讲到了一个和当权人的关系。那他这里总体来说还是，说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说作为一个公民吧，应该是在这里这个遵纪守法。当然他的遵纪守法并不是因为惧怕，也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良心。所以说他就是这个更多的是一个，我觉得讲到了一个，因为很多时候人有神的国度和这世间的国度，但这两者这个 overlap 了之后，那这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这个政治神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吧。对，但是这里的话他给的还是比较正面，也比较简单。他就是说我们应该凡当得的就给他们，当得税的就给他们上税，当得捐的就给他纳捐，当惧怕的就惧怕，当尊敬的就尊敬他。这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呢，这还是出于良心，出于对神的这种敬畏，因为他们是神的仆役，专为专着差事，专着服役。但是如果看到当时的背景的话，当时这个罗马其实这个不管是格老迪欧还是尼禄，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不知道他这里当权是不是指这个罗马城的当权者，是指当时的罗马皇帝呢，还是说他底下的税官啊，这个掌握这些这个审判的人啊等等。但是就是说，但是当时时代背景，当时这个当权的人并不是一个非常公义的吧。我看就查了一下，当时也有他们这个包括尼禄，他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暴力的君王。对，那他第一章讲到了和这个当权的关系，那第二章的话他也讲到了要实行爱上。那这里面主要讲的是爱人要成全了律法，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那也可以看到当时从那格老丢开始，包括这个以色列的人和当时外邦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他们就产生了非常多的冲突，包括当时对于这种旧约里面的这种宗教仪式的一种遵守啊，各种东西就会出现了很多的那个矛盾吧。那他这个我觉得保罗在这时候为了这个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是强调了这个一切都要在爱的基础上，因为只有爱乃是律法的这个完满。但是呢，最后的话他又讲到了从事征战上，我觉得这个时期还是非常，肯定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所以他也讲黑暗，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说应当脱去黑暗的行为，穿上这个光的兵器。所以行事为人要得体，好像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纵欲，应当不可竞争嫉妒。其实了解当时那个背景，其实这就是当时罗马城这些人的光景，也可能反映了当时很多基督徒的光景。所以说这时候他们还是，保罗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穿上这个主耶稣基督，然后让圣灵，就是说还是希望能够行出主，然后能够远离肉体。对，所以这我觉得这一切还是针对于当时的这个罗马城的一个情况，讲述了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和这个当权者的关系，然后如何去相调教会里面。就是这个第二，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教会里面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信徒的关系，甚至是这个教会的人和当地的人的关系。对，所以说也可能就是想调解当时的矛盾，但最后的话呢，他还是非常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柔的去提醒了当时的这个黑暗，黑夜已深，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刻，所以说还是强调了大家必须要 这个需要这个因着信在这个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行出主的这个亮光来，才能够去战胜这个情况。对，这是我的感觉。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这因为我们这个每一代的这个基督徒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它是有世界上的一个国度，但是我们基督徒又是属神的国度，所以说这两个国度的这个交叠，那基督徒在这里面应该如何去做，和这个当权的关系，和这个教会里面不同支派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或者是说和外邦人的关系，然后以及在黑暗的时刻这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做，这我觉得这都一直的一个问题，也一直的功课。基督徒可能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新的得着，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功课需要去学。因为基督徒没有完全活出来的话，他这个就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我在现在的话，很多事情我也是非常 confused， 我也觉得还是很，我觉得因为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一方面是政治的问题，一方面就是基督徒本身怎么真正的活出主耶稣基督，这个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跟这个当权者的关系，或者是跟这个别人的关系，因为在这里面讲的一切都要基于爱，基于这个基于良心，还要是穿上主耶稣基督。其实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了之后，就是这个 foundation 如果不 solid 的话，那在这上面三件事情就不能够很好的彰显主，那其实这个的问题就很严重了。对，这是我的一些 感受吧。
你的感受很好，你从我个人的经历上，我就有个很大的难处在哪里了，就是我天生个性就是不太爱出头，不是不太爱出头，就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是很 outspoken。 但是呢，实际的环境呢，主的呼召呢，却又需要叫我去说出来，所以我现在就是个矛盾。所以他这里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怎么活出来，就是说从我这个经历人，我该怎么活出来，我并不知道，我也在学习中。就按照我们天眼的感觉，我就是说不出头，凡是别人顶着他了。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说这个懦弱这个本性啊，性格还是在我里面，就是怕事儿，怕人。这就是这个，你看这我也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也一直在寻求神，这到底是这个就是个性生来就这样遗传呢，还是说是一个邪灵呢？我最近一直在求问主。所以，但是呢，从主对我的呼召来讲，或者是我同学的预言来讲，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哎，神呼召你做基甸。基甸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在那儿，那个时候那个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被，好像是那个是被米甸人逼迫吧，所以呢，他逼迫的时候，他来了就好像那个动物来了就把他的人掠走啊，是那个收成麦子都掠走啊，所以他躲在那个地方躲着这些米甸人来打麦子。所以，但是神的使者对他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说：“基甸，你是个大能的勇士。”那基甸他也是，他们猜测说这个基甸本身，也是可能有软弱的地方。他基甸就回答神说：“我算什么？我是个家族小的支派，我是什么？我能做什么？”但是呢，神的使者对基甸说：“你大能的勇士啊，你要。”神要使用你拯救以色列。那当然这后来的故事你都知道，基甸带了好几万人 最后主说胆小的呢就回去，他就回去了。然后最后到了一个河边喝水，说喝水的双手捧着不顾着一切的，只顾着喝水的，就回去，就让他们回去，一手拿枪一手喝水的，就是一边观察一边征战的。他这个情形，他就是他在里面。最后当然基甸带着300勇士就打赢了这个战争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判断，就是我现在从我来讲的，我就是实际的现身说法，因为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聊天嘛，我该怎么活出这个又是爱又是我，为什么不讲我的个性的缺点，我一生痛恨的，我觉得我不希望做一个懦弱的人，但是呢我又发现自己没有懦弱的个性，我有这个挣扎，但是我又知道我有一天我必须得去站出来，至少神对我的应许和神很多预言的话语都讲到，就像韩国先知就讲了，我将来也会受到逼迫。所以就是说，就是你是就跟现在政治，就是说，但是这现在情形，所以我应该怎么活出来？就是说，不惹事儿，不去找事，不参加任何活动，就是反正就是读读经就好，还是说，这个敢于去发表自己的想法，但是怎么里面发表的想法中，不同的想法就会引起争执啊。在这个争执中，你怎么活出爱来？这就但这就是很多的难处。你不吭声，当然就是不会得罪人，从来不表达自己想法。但是你这个，这是两种情形，就是不光我个人是这样情形。那从隐身来的，基督徒到底怎么样来做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在现在的情形中。今天还另外一个基督徒给我讲，他说这个你怎么知道哪是神的引领，我也是在学习中，我也不知道，至少这是我的困惑。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 outspoken 该讲的讲出来，那另一方面他的确这样，的确
对
你就是家人啊，身边的朋友啊，这都是一个很现实的挑战，
这是一个窄路。但是宋斌说这个，那你觉得比如说这个 outspoken 的话，你觉得亚伦是一个 outspoken 的人吗？
我们之前读经了解的是亚伦不够 outspoken， 该说的时候不说，该劝解摩西的时候不劝解，该拦阻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不拦阻，所以他也有我们读经的感觉，或至少网上也有讲，之前是你读经的时候也提到过嘛，亚伦有软弱的地方，
对，
该担当的时候不担当的地方，
但是亚伦还是为神喜悦，还是有很多彰显神的地方。
对，
我觉得他是有他软弱的地方，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去看，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了，你肯定离神越近的时候，你的软弱越容易被暴露。但是反过来说，你之所以能离神更近，那肯定是因为你很多地方被圣别了，所以我觉得是两面，对吧？
对。
然后神给每个人的职分也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就是我们分析读经的时候有很多亮光，可以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他们很好的地方，也有他们不足的地方。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这个还是取决于我们站的角度，就是对神的了解，当然对神的了解也因为你离神的远近而不同，所以我们很多看到的时候一些事情，可能随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很多东西也是在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原则吧，就是首先还是我们要亲近主。那你到了主亲近主了之后，很多时候圣灵和这里面，如果真的自己圣别了之后，因为有圣灵和无畏的良心在这里面，我们做一些事情，他们就会给我们一些感官。那就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要很多时候我们不说出来的时候， 当你很在属灵的时候，那这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想做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圣灵可能说话，或者是良心可能有了这个感动，那可能就是需要去说话。那或者有的时候反过来，你说话的 outspoken 的时候内心不 peaceful 了，那可能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就是需要 calm down， 需要一些 patience。 我不知就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说 outspoken 本身是对和错，或者是说那个，或者是什么，可能还是处于当时的一个状态吧。圣灵，就我觉得现在我的困惑，还是我希望追求的，还是说，是我们很多时候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才会困惑。但你听到神的声音之后，可能这些问题就解决了。嗯，对，
对。而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还有一个对错的，
是
我在微信上发帖的。
对，那就是说，那就是说明这个还是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真的是处理好了。所以我最近读经就是说，你看，哎，像这个大卫他们跟神的关系，那就是非常的亲近，对吧？然后就能够很多时候听到。但是你看那个撒母耳跟着那个老以利，那老以利应该来说是一个从跟别人对比来说应该是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对吧？但是他感觉就跟神就没有太多的交流，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听不到神的话。
对，
所以还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切还是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 foundation。 但是就是在这时候就是很多东西是怎么去操练，所以这罗马书在这里可能也是就是这个保罗写出来给当时很多罗马的教徒，他们怎么一步步去转变，给了他们很多和世界啊、各种和人啊，或者是的这关系的处理。但他这只是，我觉得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像主说话，他喜欢是用比喻。那这个保罗呢，他可能也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给出了一些 solution。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说，就直接 copy 他说的这些东西，我们还是应该从他说的这些具体的行为倒推出来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然后再把它演绎成为我们现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方法。但我感觉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其实是非常，就现在的这个大选来说，其实非常摇摆的。对，没有，可能不像宋弟兄这么坚定的支持这一派，我还是非常摇摆的。而且我的个性还是非常 risk sensitive， 就是说宋弟兄应该也能感觉到，像之前 COVID 出现了，我的这种反应，包括这个市场的这些波动，我的反应可能会比人家一般的人会快，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是来自于属灵的呢，还是一个属世的，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很摇摆。当然对于现在的世界东西，我还是对于两个候选人、两个党派，甚至包括是这个基督教，不同的基督教对于这个事情的这种看法，或者是基督教和世俗的关系，这里面很多的点我就非常的，很多 risk 的这些点还是非常 alert 我的。所以说我这个更多的就是还是非常的摇摆吧，这是我现在的一个观景。
这个你是，这是你的个性吧，也是你的优点，你比较谨慎。我还有这个以前就属于比较这个考虑就不是谨慎，就是可以之前我们也聊过嘛，可能性格就是胆大呢就是鲁莽嘛，那谨慎的就是比较这个risk 比较小嘛。但是我发帖子也讲，就是说那你有的是信心，就是你有 risk。
对，
所以在这个来讲，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就是说你是如果你是带着个殉道者的心情去服侍主的话，就是你说到底就是随时就是可以为主殉道的，
嗯，
这个心情呢，那你就豁出去了。其实你一个是不在乎生死，第二个不在乎荣辱。那我说错了，你丢了面子了，没有什么跟随者了，或怎么样，那这都是荣辱， 或者说没有面子了，或者没有 credit， 这都是荣辱。就是
但是，
你就是
对，但是如果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能量越大的人，他的这个决定对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但是如果我们去追求一个东西，是殉道的态度，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这个方向对不对的话，那这个产生的影响也很大。
所以这就是这个就是我讲这个预言的力量，就是预言为什么有争议呢？因为预言一旦错了之后，就会带着很多人掉到坑里啊。如果你别人信的，比如说那个什么真理教啊，或者说什么那个自杀的末日来了，对不对？他这个预言的力量就在这么大。但如果预言成功了，那正面力量，我举着我的这个生孩子的例子，那就是说我现在讲那个。这个预言的事情就是1月26号，就是我们只是认为，就是我相信这个，就是说，就所以大多数人在观察嘛，这个我可以理解嘛，大多数人不表态，是在观察，在衡量这种嘛。但是如果我 take 这个 risk， 我现在讲出来了，我放在微信上，那就是说，我也是也有一个考量，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成功出来之后，那。我有个感动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当然我也可能会出错了，就是我是希望说 take 这个 risk， 造这个风险。如果这件事最后成就出来之后，会给很多不信的人有一个冲击，就是这样，就一些同学啊，我常常替他们祷告，哎，他们会知道说，哎，世界上可能真的有事。我一个校友，他就给我的帖子就说不会翻盘的了，我就说我说会的，你要观察观察。那另外一个基督徒朋友他说，那有的基督徒认为特朗普是神选择的，有的很多基督徒支持拜登啊，他们认为拜登是神的让他们选择。你怎么理解这个？
这
那
个
我
我，
说那
对，那声音你说。
没有，我就讲完了。我说那总是一个人，神总不能，给两派说两面派吧，只能选一个吧。所以只能是说，某些人听错了神的声音，就是无论不是一个人，不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这次 unspoken 的，大多数弟兄姊妹是这个 silence，就是观察。我自己判断，哎，有人支持民主党支持呗，这可以理解，每个人有自己的自由嘛。但是也有人是只是不确定，是在观望中，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发生。虽然有这个先知的话，那万一是先知话语假的呢？先知话语假的又不是一个两个，历史上多的是，对不对？最后没有翻盘了，那不就是这个黄了吗？所以他这个有这个 risk factor 在，这个风险在。那除了个人，比如我们就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特朗普对这个成了一个绊脚石，很多人因此就是说就是绊倒。那这除了这个个人之外，那这一次呢，就是说对于先知运动，这么多人，我放了很多这么多先知讲的，或者这灵运动，都是一个检验，看看这些人到底是错的还是真的。那这不同的基督徒。甚至比如说，我们讲某些族群的团基督徒支持的多，如果这些反正都很对不同的团体族群的人，也都是这个一个检验。
对，
所以我理解你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多数人是比较谨慎嘛。
我倒是觉得我的倒不是因为谨慎，或者是说我的点出发点可能还是不是这个，因为我出发点，我不知道宋弟兄支持这个特朗普的话的这个 foundation 是，我知道有很多观点，但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的 button 是最深层次是为什么会这样竞选？是因为神跟你沟通了呢，还是说基于对于很多事情的感动呢？还是说对，因为我来。
因为我明白你的问题，一方面我就是关注很多这种先知的预言的话语，那你他们很多人讲的就是这个特朗普是神拣选嘛， 这个当然我也我个人认为也相信，就是说我也提到，我说我不是，他是实，就是我认为他是神拣选的事实，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就是说要把美国的这个 foundation 再转回到基督教立国的方面，但是呢，因为基督徒。已过这几十年的软弱，教会的软弱，所以呢，有一点积重难返的感觉。所以有一个灵恩派的先知呢，叫这个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他就认为说特朗普是个 reckoning bull，就是横冲直撞的牛一样，是要破坏秩序者、现状者，就是说。这一派人就是说，当然我讲我理性我的思路，我为什么受了他们的影响？就这派人认为，特朗普被神拣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敬虔的人，而是一个 reckoning ball，就是说破坏秩序者，要打破，就是说目前这个左派呀、和这个这个反基督教的反同性恋的堕胎这个势力。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营垒。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他的个性啊，他其实有一些优点，就是说，不怕政治不正确，然后怎么讲呢？可能人比较 tough 嘛，脸皮厚一点。这也是缺点嘛，也是优点，就是说他能跟这些人讲理。我私下跟我太太讲的说，如果现在让彭斯来做总统，他可能应付不了这种太 tough 的局面。那基督徒的有识之士也在认为是说，很多基督徒不支持特朗普的原因，是因为特朗普性格有缺陷，道德有缺陷。但是他说，可惜的是，无论是格里汉，就说Billy Graham，就是这个所谓福音派的这个属灵领袖吧。以及Mother Teresa 圣母特蕾莎，她都不竞选，就是不是一个道德完整，因为整美国社会堕落的一个这个地步，积重难返，所以他们认为说上帝兴起了这样一个特朗普的人，然后呢会打破这个现有的这个势力，他们就属灵词叫耶西别的灵嘛，就是说，以利亚时代那个耶西别，就是说，同性恋啊、邪灵啊，他就是说，和左派他这个真的控制了这个美国社会和政治这种情形，所以就他就神支持的。第二个呢，神变化他，就是说，虽然他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完美，道德有缺陷，所以呢。神呢也会允许这些 COVID-19 啊和这个选举中不顺利的情形啊，来各种甚至他选举之前他的罪行啊，就是说不道德行为被曝光啊，都是来谦卑他，来对付他。他现在其实他现在日子不好过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说就是这些人就是认为吧，我个人也认为。这个神是在对付他，谦卑他，也有很多他们这些先知的话语说到，就是说神虽然呼召他的时候是按古列王一样外邦人的呼召他，他并不那么认识神，但是呢，神会经过这个过程之中，把他谦卑对付打碎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 praying president。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就这些难处，包括现在的难处，都是逼迫他在祷告、悔改、转向神，是一个神对付他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些过程之中，他就这种想法。就但是呢，他上台之后，他的确呢是对基督徒友好，而且呢，他在当选2000年，2002年要不要竞选的时候，他就咨询。这些牧师，其中一个牧师叫 Paula White，他就是天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看这些基督教电视布道家的节目， 他在佛罗里达嘛，佛罗里达有个女牧师叫保罗怀特。但是这些这福音派里面跟灵恩派不太一样，福音派里面这个一方面呢，也有一些道德的情形，但是这个不光是福音灵恩派的，虽然据说保罗怀特也离过婚的，但是这我们不是在谈论他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好像保罗怀特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嘛。不管怎么样，特朗普就跟他联系上了。对于保罗怀特就是灵恩派这个圈子里面，当然佛罗里达还有灵恩派的一个著名的杂志，就是把灵恩派的圈子联系起来，叫 Charisma 这个 magazine 啊，叫 Steven Strong。这些人他们就是组织着这些美国的基督教领袖，福音派的领袖参与的少，也有，主要是这些灵恩派的领袖的一开始就是，哎，参与，很多人都发语言说到他。这个神会使用他，神拣选了他，要他这个要他这个就是说帮助美国完成这使命。当然他有很多缺点，但是他跟基督教这些支持者的承诺却是逐渐的都在兑现，就是他的确支持基督徒，他也向神敞开这个祷告。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中，哎，就是有这样一个过程。那对于我来讲呢，我开始也不了解特朗普，我根本不了解特朗普，我也不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那是我接触的人，那个时候我正在挣扎着从地方教会要不要离开地方教会去灵恩派学习，偷偷的去。我跟你讲过，我本身胆小，比较就是这个有怯懦的一面，所以呢，有什么事不敢讲，你就偷偷的去，就那个过程你那时候还可能还没有完全，跟我们在一起读经，那个时候是在另外一个小的，就是也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反对我，他认为是说你这个要凡事要跟从主的恢复的弟兄们的领导。那我觉得是说，我现在第一个生孩子生不出来，寻找去帮助我在外面寻求。第二个呢，我也的确感觉到这个一些东西，地方教会的教导真理不全备，我不是说不够丰富啊，对这个我感谢，一直感谢地方教会，地方教会注重生命，对我的帮助很大，对我物质的生活上的帮助，弟兄姊妹的爱心，那都没得讲。所以地方教会是爱我，我也爱地方教会，从来没想到过离开。又不是讲了，我又不是那么那个很胆大的，就是我又怕得罪弟兄们，所以在这种挣扎的情形之中，特朗普出来了。特朗普出来之后，给我的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特朗普他不怕政治不正确，这个对我鼓励。他虽然是我们都知道说他是真小人呐，或者怎么样，他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对我是很鼓励。但是圣灵也借着这个对我鼓励。2016年1月，我除了我在寻求医治的过程中，我去俄勒冈参加一个特会，除了主对我说今年要生个小孩子之外，主特别对我说，特别对我说。雅鲁的圣经神学这个指示是出你的，因为我们的地方教会教导的是跟从尼柝声离长寿的指示，被真理构成认识这位指示，增长这位指示，被这个指示构成传扬这位指示。我也深受这个影响，我也以此为我的人生目的，没想过。但是主这么讲，那我自己当时很不敢突破，所以我就是起了雅鲁这个名字，就是一方面可以读马可五章的感动。雅鲁是在一路雅鲁过程中有了延误，那个血漏的妇人得了医治了，而且后来主他听到他儿女儿死的时候，主立刻打断了那个人说的话，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这是我的心理路程，就是说我怎么去克服这个恐惧，恐惧的灵对我的影响，对人的惧怕。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虽然我是今天讲的，但其实我已经突破了很多，克服了很多的恐惧，对人的恐惧，对事物的恐惧，我已经进步了很多，神也拯救了我们。但是我还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没有完全把这个，如果是个邪灵的话，恐惧的灵，我最近在祷告，神赐过的灵不是一个胆怯的灵，是一个爱、刚强、清明自守的灵。所以在这种情形下，特朗普的出现对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说，人可以不要怕政治不正确，所以要打破这个。但这个一个给我一个鼓励，再加上主对我亲自的说话，所以我慢慢我才公开的讲，我可以有自己的知识。那我现在基本上也突破了，我也不怕了，我也这是第一个，这是从我个人的心理路程上，那特朗普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就说他就是人很一个基督教领袖评论说神为什么要拣选特朗普，当时有很多人据说共和党的还是基督徒的比他敬虔的人最后都没有被神拣选，原因是在他们分析说，就很神看人，或者是神看人，就像我们选撒母耳选大卫，人看是外表，神看人是内心。就是说，神看人，就是说他讲的说，特朗普有一个基督，有一点是所有的基督徒现在的，就说不能担当神这个职任呢，就是勇气。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他这讲的，就是说，因为 LSI 是一个法案，说如果基督教的这个牧师在教会里谈论，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就他有一个条款，就要剥夺你的非营利地位，就这一条就把教会就控制住了。但是特朗普就打破了这个，说基督徒说他就这个人参加了与特朗普见面会之后，他描述当时的情景，就是说特朗普质问这些牧师说，你们怎么这么蔑？就是中国人的话说，怎么这么蔑？这么弱？被人逼到这个地步，怎么这么弱？他那个这个转述这个人叫，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他不是靠牧师吃饭的，他是做生意的，又是基督徒领袖，他就说现场鸦雀无声，他就是讲他自己旁观者，他说牧师是靠这个吃饭的就被掐住了，所以特朗普就说就是应许基督教领袖说，如果我当选之后，我要把这个给他取消。当然，他后来当选之后也没有完全把这个条款取消，只是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说不就是禁止执行这个。但这是一个情形，就是说，特朗普对我个人的影响。第二个情形就是说，除了异梦异象，也是就是说我当然因为我讲异梦异象，因为我们也是初学者，有很多错误。但是我相信呢，有一个，我在一个异梦中，我被带到这个特朗普的办公室去，然后呢，看到他在办公室坐那里，我自己的感动啊，我没有，我知道一个神秘人带我去的，就是往往就是圣灵啊，就是主耶稣啊，在场在那里，所以那一次的异梦呢，也给我一个感动，我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因为我被带到那里，我在那个办公室里，我感觉到了神的同在，所以这对我来讲就是说，这种这属于个人的这个心，因为我不是共和党，我也不参与民主，因为我在乎的还不仅仅是选哪个总统，在哪个党，我完全不是这个，因为我在乎的是，因为是神给我启示了很多关于将来中国大复兴的情形，以及美国大复兴的情形，因为这些都是一环一环的。就是说，神拣选了特朗普，他就是说他为他做的事，就是说要对付一些反对神的、反对基督教的这样的情形，能够腾出手来，就好像打出一个空间来，对吧？打出一个空间来，然后呢，给基督徒呢能有 机会，有一个喘息之机，就是他们讲的是 grace period， 就是说本来神要审判美国了，因为美国太堕落了，但是呢，因为基督徒的祷告，所以神呢会兴起一个事实，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就是说包括这萨都姆士啊，这些都是比较有争议的先知啊，他就都提到，很多人提到，就是说，就是特朗普当选这四年，或者如果在那当选的四年八年，是神给美国的一个 grace period， 就是说本来神要审判美国，但是呢，因为这个基督徒祷告，神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纠正，就是说过去做错的事情，就是说能够回到以基督教立国为本的情形。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相信呢，我个人相信呢，就是神对美国的愤怒的确是存在的，但并不是说神就要毁灭美国啊，这个很争议的。就是说另外一种说法，那神本来美国立国就是专门敬拜神的，很多早期立国的人对神有约定啊，奉献啊，所以神不会那样。就是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不会的，另一种说法是说这神真的对美国很生气，很生气，很愤怒，很愤怒。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就说如果是真的，而且我相信真的，就是说他这个对美国的审判。这很多人预言的啊，比如有洪灾啊，有地震啊，有各种大量的灾害啊，要临到美国呀、如果基督徒不悔改，如果不能抓住这个空窗期，就悔改期，把基督教从堕落那个趋势逐渐转回来之后，神的愤怒可能会临到美国。当然这个不是没发生过，911是个警，就是一个事情啊，神允许这个，它就是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基于对神对美国的愤怒的这个情形，和如果美国再不转向这个情形，这个幕后的这个危险的认识，所以我出于这个目的，支持特朗普能够力挽狂澜。当然我们要支持他，如果神这次如果比如说1月26号他果然当选了，就真的是出于神的了。那就说我发那个微信来讲，就说整个美国会转向神之后，然后呢大复兴也会来临，然后很多这个先知这个那个凯文的先知也预言说，好多人会被关在监狱里去，高阶的领袖会因为犯罪暴露被关在监狱里。他讲了说某前总统可能是因为是前总统的缘故，各种原因，是虽然他的罪行被暴露 discredited， 但是没有被关进监狱，就是他们在异象中看见的。如果这种情形发展，他说神的荣耀充满美国，被大复兴来临。因为这就是虽然他们说，因为都要跟个人的经历联系的。2013年我太太找到宾州的工作，我怎么就在犹豫要不要去啊，因为他是州立学校，宾州州立大学一个 Hershey 的一个分校，去做 neurology神经科的五年的直接五年的四年五年的住院医，出来之后直接是专科神经专科。那神经专科说实话就是好像是据说可以就是比内科好多好多，所以就是说他这有了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当时我们也不想搬家，因为我在这工作，这个原因，还有我们当然也在犹豫之中。所以呢，在这种犹豫之中，在这个犹豫之中的时候，我们都很挣扎。我们那时候还没生小孩，2013年才到，这个 GBMC 去做住院医的，这个神的时候就是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他本来就决定要去哪，因为那是最好的 program。结果呢，他们在马大，他不在马大吗？马大的神经科也说要他，就是一个老师说要他，就给了一个空头承诺。 他因此才这个就这个我想讲讲提前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很挣扎，我们也没生孩子，我们去纽约看中医，还有一个姊妹，那个时候那个台湾姊妹也没生孩子，生孩子也没生，但后来她生了两个孩子，也生了两个孩子。我们去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在讨论这事情，我们很苦恼。我就在开车去纽约的过程中，我看到我人生第一个异象，因为我们的地方教会都不讲异象异梦的嘛。我第一看到第一个异象，就是一道水流，螺旋式的，这样上升，又像个龙卷风，又像个螺旋式的上升。然后在灵里，我听见神在告诉我说，将来有一股水流，从小到大，从马里兰这里，螺旋式的上升，会传到全地去。所以从那我就得了印证，神不叫我离开马里兰。但这是一方面，我个人的属灵的印证。另一方面呢，我不是神给我们开个玩笑嘛，就是他在马大上学嘛，所以马大一个老师答应他，口头答应他说、哎、没问题，因为他老师是 neurology 的一个神经科医生，他们就口头答应，他以为有希望，他当然又不用搬家，又是也是州立大学的，
对，
马里兰也挺好，也才拒绝了。结果后来，人家是根本这个 program 从来不招中国人，不招国内来的，就以说、啊、找不到内，他必须第一年在内科做住院医，但是没内科接受的人就不接受，就是他说我答应你啊，但你找不到第一年的内科的，那你就拒了。所以是这样，等于是我们事后才知道，这都是神的计划。一方面灵力引领我们，另一方面环境上限制我。所以我那件事情我就知道说将来有个复兴从马里来要来。当然我这个那是2013年，我忘记是怎么什么时候碰到那个韩国先知的，那是应该是2017年以后了。因为2017年我的生了孩子，对，生了孩子之后才碰到那个韩国先知，他才预言。那时候之前大概2015年16年左右，除了主对我说话之后，我在参加灵恩派的先知聚会的时候，就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对我说啊，主大大使用你啊。我在一个聚会中参与先知特会，一个人走到我这儿，忽然就说啊，主大大使用你啊，走了之后又拿了一串钥匙回来，就说送给你，这是给你一个 token。 当然这不是一个人，但是我你按照我们地方教会来讲，因为地方教会比较注重谦卑嘛，那他们这我们也有熟悉的弟兄说你可能野心太大了，也是这个做梦的想你被这个邪野心啊，被邪灵欺骗啊，这当然也有这么或许这么讲我嘛，但是我只是讲这个背景嘛，就是说我们在地方教会得救的人主张不放照片，你的谦卑属灵背十字架，不要推广自己，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教会的风格，它是对的，它是追求属灵，不追求个人，追求集体，要身体，不能个人不可以有执事。但是他走到一个极端，这种意思就是说你弟兄里边是时代执事，他并不是说你没有执事的，但慢慢就是说不鼓励弟兄姊妹有去开展自己执事吧。这是一个事物两个方面吧，它有好的一面，就是要弟兄姊妹重生命胜于工作，不要但灵恩派就反过来啊，或者说其他教啊，谁是都有知识，我常常也碰到啊，这使徒就先知型使徒，其实也没啥水平，他这个两方面都有道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先知的话也对，都有讲了这些。那当然我不讲，也多次讲，后来主的异梦中在天堂，主亲自也对我这么讲，圣灵也跟我讲了这个大复兴的事情。所以就是说这经历很多，就是说他就说我支持特朗普的动机不是在于共和党啊民主党啊这个美国政治，而是在于就是神给我感动，我看我就觉得说 这个美国的确是会面临，如果再往下走下，的确面临什么，不能叫愤怒和审判，这都不太，有点不太好听了，就是管教。那如果是这个是危险，真真实实的话，那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危险的话，他光看到前面特朗普这一个人的话，他就容易被半跌，他就认为啊，特朗普这样的人，你怎么还支持他？他就说，如果我是从这么苏联来的，就是说，因为神是要使用个 wrecking ball，是这样一个人，打破现状者，让他能够抵挡住。你就说实话嘛，就换来任何一个人都能不一定能承受到特朗普承受的这些的反对。那这一点他个性比较坚强，这个这是我的动机是说为什么就是认为这是神，拣选了特朗普来完成几件事情。第一个，打破现状，把基督教这个往下滑，这个节节败退这个形势拦阻住。如果他能再做四年，把这个拦阻住，这很多先知的预言都说特朗普还得再做四年，是他的神给他的工作还没完成，他会再把很多的事情，有改变之后，如果他们预言的是说，那凯里克恩预言说，这个彭斯还会再当8年总统，他整个美国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是一个情形。另外我个人的情形，我认为神的，这是我的个人判断，不一定对啊。我认为这个智，这是神的一个智慧。为什么呢？神要用特朗普试验出人心来。那你说啊，特朗普这么坏，他怎么试验出人心来？我举一个个人的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经历过很艰难的挣扎。我经历一个顺服，当然我讲2017年最后一天被带在天堂，主对我这个说的时候也是提到一个，你能不能顺服？接着韩国先知对我的话也说了，那韩国先知那个，我觉得我老提他，我觉得真的是神明对他说话，因为他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从来没见过，他说你是一个人，自我看上去外面很软，但是里面呢？自我非常强盛，你决定的事情你就一直做到底，所以因此一方面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呢，因此呢你的自我太过强盛，因此呢神希望你能够顺服，能够降服于神。当你降服于神的时候，顺服于神的时候，然后神呢就会把你圣化圣别，然后让你到哪里，他当然他也讲到说神会启示很多东西，像保罗一样写出很多东西来，到处传道啊，不能在美国啊，在中国都走遍很多地方。他就讲了，他说他这些是一方面，他说另一方面是经过你生命的变化，让人看到你是什么，彰显基督。当然，所以他这个经历对我来讲，印证我的确是。我不知道你对我的观察怎么样，就是我跟你都是很敞开的，
嗯，
我是有懦弱的缺点。我以前也跟朋友见面啊，他最后谈的时候啊，你很这个，我们在以前也在一个小会，在 Body 嘛，最后他走的时候，我们彼此聊天说什么个性呢？他说宋丁，你固执，就是说你很固执。那就是、当然他已经一段时间了，他也是乡下来的。跟我一样，都比较实在，他就这么讲。我认为他是很对的，我不知道你的对我的了解观察了。他就说你表面上看上去很软，很 soft， 但里面却是自我非常强盛。他说因此呢，神希望你能够降服。所以对我来讲，降服就很困难。我自我很强盛啊，我是就是。这个怎么讲？我无法解释。我一方面又很软弱，很懦弱；另一方面又很强盛的一面自我。他讲的就是，你认定的事，你就要做到底。当然，有的时候认定的错的事情， 就比较固执嘛。犹太太也批评我，哎，你这倔。所以他就讲了说，对我来讲，就是说，我就认识到神的智慧。我当然是肉体希望舒服，我就找一个。那我怎么？你总是让找一个凡事听我的，没有个性比没有比我更强的。我个性就是这个有就是有软弱的一面，有倔强的一面强。那听我的，我不就日子就好过了嘛，没有难处嘛。但是慢慢我学会顺服，知道这是神的主宰，因为神心里有时候个性比我还强的，他就要来压住我这个强盛的这个。自我这个肉体，我这个肉体很强盛，因为我常常跟我们太太开玩笑，我太太比较属火，情感比较旺盛，比较属。我这就很就是，哎，我这我们的缺点啊，比较就某肉体的面比较属，就是比较肉体比较强硬，就是一外面看着很柔软，但是里面确实很，怎么讲，就是圣灵界的一个限制的口舌呢，很自我很强盛。所以呢，因此呢，我在这个婚姻，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把婚姻奉献给主，所以我经历过见证过的，我才知道神的智慧。如果神给我安排一个都是凡事都听我的，个性也比我还软弱的，那我一生就不会经历变化。这个，因为我也缺点，也有属肉体里面，就是没人拦阻我，我自己也是会。我也人生也是犯很多错，也是会走的，就是莽莽撞撞会犯很多错，更多错，都有可能。但是神的智慧，就是神给我这样安排的时候，我经过这个功课，我就知道神真的爱我。但是我一方面我因为我早期我不想奉服侍主，因为我一直胜不过一个软弱，我就认为我不聪明。我跟神说，我不聪明，我没有智慧，我也犯了这么多错，我不可能担当主父是我那个我，因为主，我发现主对我有护照，但是我一直过不了这关，我觉得不可能，我不愿意，我做不到，就跟像摩西的经历一样，所有被主护照的都是这个经历，我经历好几年的挣扎，我不可能，我不去的，因为我不聪明，我没有这个智慧，连属人的智慧都没有，我失败很多。我这些软弱，我这些缺点，我不行，做不了。当然，我后来也是神一方这个挣扎的痛苦，一方面神的这个护照，另一方面我也得着像穆迪的帮助。穆迪是因为有自己鞋匠没有教育，而自卑嘛。我也有又自卑的一面，又自傲的一面，就是这种个性就是很怪的怪人。然后我就在这种情形下，我就对。那个穆迪的经历，有个经历就感动了。他也是自卑，觉得我是个鞋匠，没受过教育，神让护照我传福音，我怎么能完成神的护照？根本做不了，他就一直在挣扎。后来又英国来了一个传道，是这个说：“The world is yet to see what God can do and will do through a person who is absolutely consecrated to God。”这意思是说，神会用，也能用。也能使用一个人完全奉献给神的人，能够并且要改变这个世界。当然，这些故事都对我极大的鼓励。就是穆迪怎么鼓励？穆迪说这句话中，就是圣灵界的这个人说话，没有说我教育不够啊。我也从这得到鼓励。圣灵这句话之中，并没有对我说，我不够聪明啊，我不够智慧啊。而是我从那里开始，我天天把自己奉献给主，一遍遍奉献给主。我在10年不孕的时候，我每天出去祷告。那一段时间后来在读神学院啊，才比较忙碌。那时候也不忙碌，也没小孩，所以中午的时候，这个午休的时候，就是天天祷告，天天祷，每走一步都祷告一步。主啊，我奉献你，我遇见你，我把天父祷告，我奉献你，我一项项的缺点认罪悔改。天天一步，每一步就是整个，我就会常常会，然后呼求主名100遍，呼求阿巴父100遍，呼求圣灵，我说爱你100遍。我到哪个数呢？我希望你向我显现，我显现，我天天这样祷告、踱步、奉献、更新。就在这情形，我慢慢的走了一步。我从那天开始，我就是说荣辱祸福都不问。我的意思是说，你奉献给神的人，又不是靠你，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所以你神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做成了你是你神的荣耀，不是我的荣耀。就是经过这个挣扎的历程和这个奉献的历程。所以因此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中，就是说，就是慢慢就是走到与主配合，就是说愿意奉献给主的情形。但是你这个过程中，我讲了还有很多软弱，有很多的这个经历，所以对于我那样来讲，神看似是没有按照我天然的肉体的想法来安排我，但是其实他是试炼我的心，因为不是每个神拣选的人都顺服，我可以不顺服啊。经过几次呢，我选择了顺服神，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手在压制我的脊和肉体，因为我的脊太过强盛，所以呢，神一定要安排一个环境来压制我的脊，否则我的脊不能经过对付。但我现在也没有完全被对付，我常常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但是呢，经过这个过程，我就是经历这个割礼一样，再加上十年不孕的种种的痛苦挣扎、试炼、流泪，最后我选择顺服主，绝对顺服在神的手里。因此呢，我没有得胜，但神给我一个异梦，我站在一个球上，像土做的球啊，土是预表属地嘛，我一边往家踩，一边两手打，然后嘴里说靠主的家里，我胜过所有地的吸引，就得胜。那后来呢，我现在我有突破，但我没有完，并没有完全胜过我自己的这个强硬的个性，我依然有强盛的脊那边。我只举这个例子来说明，神常常使用一个我们看上去不那么符合我们标准的，就是我是讲特朗普，就说不那么完美的有瑕疵的人藏在后面，他用他要把我们每个人的心试炼出来。在地方教会也是这么叫的，地方教会说弟兄姊妹配搭操练十字架功课的时候，神往往就给你设一个人在你权柄之上，哎，你看说各方面年龄啊、身资历啊都不如你啊，就偏偏哎他教会长老安排的神就是这地方教会讲圣灵管教，哎，偏偏就安排一个你看上去不如你的，你顺服不顺？你不顺服，你说啊他不如我。我们讲这个地方教会很熟悉的，讲尼德生早年跟王仔争执，王仔年龄比他大，各方面你可能不如尼德生，但是何寿恩姊妹就一直批评尼德生，说你不对，说你不对，就和尼德生往往去何寿恩那儿哭诉，讲王仔怎么欺负他啦，或者怎么争执的，都是何寿恩讲说你不对，你不对，因为何寿恩要成全尼德生，所以尼德生经历着十字架的功夫，这都是地方教会的属灵的遗产，深深的帮助。就是说神往往设立一个人一个环境，看上去你不是完美的，甚至不如你，甚至不行，因此呢他就把你里面那个隐藏的那个东西试炼出来。所以这是我认为的六语啊，或者怎么样，我当然这就跟个人属灵经历有关系，我这就跟你非常敞开了，就是说我认为神是用特朗普把世人各个政客各个党派各个国家不同的基督徒的心都试炼出来。我那你说特朗普不是很多缺点吗？我不是不知道那个缺点，我只是说神的确在使用他，而且呢隐藏在后面，要看是怎么反应。那你说啊他不完美，那如果是真的，就是我们真的认为哦，这是神设立的这个权柄。今天讲了，如果现在就是说，如果真神设立的权柄，我们服不服？就是他是特朗普，我也服； 那神就试验出你的心了，试验出我们的心了。我不是说你的，试验出我们的心了。那换句话说呢，如果神设立的拜登，你这些右派的人，或者说你这些，你服不服？你也要服。如果神设立的拜登，你也要服。现在他们讲到拜登可能情形，儿子怎么犯罪啊，或者怎么先生犯罪啊，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不是说道德不够，或者是说有犯罪的情形，或者说反对神就是不可以做掌权的。不是啊，尼罗法老啊都有反对神啊，道德有问题啊，暴君啊，神都设立他们啊。他这个问题完全不在于这个人的情形。我如果神设立的是设立的拜登，那我们当然我们做基督徒就应该遵守。但是问题是，我个人认为神设立的权柄是特朗普，他是要把人的人心试炼出来的。那这个人心试炼出来之后，我又回到我讲为什么我感动要把这些分享出来的。因为我跟我太太也聊，就有的时候人家不一定这么认为，但是我们会错，我们错了，就是我们错了，那不讲，灵恩派就所有的预言都错了。最后1月26号特朗普也没当，我们今年10月2020年11月8号，如果明年1月26号特朗普没当选，因为神设立了拜登了，那如果真的是拜登选，那就是神设立了。那如果那个时候发生了，那就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好好反思啊。我们这些预言的话语，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好多同学都说听到神的声音是讲特朗普当选，那都得错，我们都得反思。至少一大派基督徒，几亿的好多人都得反思，我们错在哪里？为什么听错神的声音？那反过来呢？如果是2月26号还是最高法院判决说特朗普当选，那有另外一部分基督徒他最后的反思。我就跟太太讲，你必须的。允许别人有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我们都是学习的过程来的。你现在把这个预言的话也讲出去，到时候看神来印证不印证，就是说世界各国都在看，所以他这个情景同学们也在看，都在议论看，这其实是个传福音的很好机会。所以我就是个人来讲，我觉得我本来是读博士很忙，我不想写这些东西，我都是写在日记里，准备有一天时候到了慢慢的分享，就是咱们聚会中小范围讲一下，也有时候放在网上也没几人听，就没有放在这里面。但是这个情形我觉得是一个特一突然变化，我感觉神的环境改变。当然我在另外一个异梦里也看到一个巨大的天使啊，或者一个天上来的什么，伸了一个杆子啊，从天上一直伸到地下的水中搅动。然后整个洪水啊，房屋被淹啊，这种情形啊，这个还有很多的情形啊，我被在空降到中国啊，经激烈的征战啊，带来后来看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改变啊，这些情形就是说，这个动荡是神兴起的，允许的，在这个动荡中，人们才会思考，才会寻求，所以有些人他就会得救。他这个过程，所以我 take risk 就是因为你现在说出来到时候成就了，哎，有些人就会反思，哎，这种所谓的预言我们以为都是神经病骗子，我妈妈刚才有讲就是神经兮兮的，就是都是神经病的或者骗子的，都是邪灵的被欺骗的，就是假预言，哎，怎么讲对了，他们就会想我又讲了天堂，他说真的，他们就有些人他这个播种的工作，就对不起，我正好没进来，我就讲了我的心路历程。我不是说完被党派，因为我们在美国都刚成为公民，党派参与很少，没有党派的知道。但是因为我是做记者出身的，我们华人都是支持民主党比较多。因为我做记者的时候，我经历过的心路历程的变化，都是支持民主党。而且没有成为美国公民之前。人的心态也不一样，我那时候参加洛杉矶的几千人上万人的宣誓，我那时候是个 中国刚来刚毕业留下来这样的心，它完全都是国内的红的思想，完全都融入不到那个里。所以那美国唱国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站起来。人家旁边的一个中国人就说：“哎，你一个唱美国歌，你要站起来，还指着我，我还不高兴了。”我觉得是说，这个你是美国人，我是来采访，我又不是美国人。就我是这个心态，就是人在美国住久了，特别成为美国公民之后，他这个心态会慢慢的变化。但人不是一天就变化，人都会有变化。我记得刚到南加州的时候，我们的同学，我也刚信主，我们同学讲说一个基督徒老太太对大家特别好，常常送电饭锅啊、救的。有一天呢，大家这些人看见他居然拿个美国国旗在那晃，他一直就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学校的同学，就是比较红的，这个就是说再不理这些人都再不理他了。就是我们心态都当时就连是这样的心态，都是过来，所以支持民主党。我们那时候也采访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个共和党人说：“你们支持移民，那你要支持保险，你把全非洲人都给他们上保险算了。”然后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市长，一个女的，是我好朋友，给我请我吃饭啊、聊天啊。我觉得这个，他说我们是要关心穷人，关心移民，都是这个要关心他们。我当时我都觉得说，这些共和党的人简直是太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他共和党人就反驳说，他们就是说做不到。因为人类就是这样，资源有限的，人性也自私的，所以你能把全非洲人解决呢？他就也是跟我这么解释。所以那时候像我们自然来讲，华人我知道大部分是，不能说大部分吧，相当多数人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至少在口号上对移民比较照顾。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左派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因为我来了美国，我一无所有。你除了教会帮助我之外，教会对这教会人算右派，教会帮助我收留我，地方留我。我们老师，我们这个系主任啊，是左派，可能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很反感基督教。我们那时正好我是2001年来，那个时候是。这个突然收紧了社会安全，以前学生呢就可申请了，现在学生必须有工作申请，但是我们要申请社会安全号才给你很多方便啊，所以我们这个老师就每人给我们一个临时工作，让我们就去拿到学校一封信的申请社会安全号。这个老师对我帮助很大，后来又给我奖学金。那当然他这个老师，他一开始也不太喜欢我，看我各方面也不怎么好，但是呢，一年下来之后，他帮助我两次，给我两次奖金，一次8000，我还欠6000块钱，一个姊妹借的我6000块钱，等于补上了，但是教会也收留我，住宿费后来还上了，我是只有带300块钱，我是这个还混得很惨，所以这些经历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我知道自己很失败，很羞辱。以前有一段时间讲的见证，后来都不好意思讲。那就是，他都这么帮助我，他到现在都是左派。他最后他对我说，他上你是一个，他说，虽然 我知道他，但是不喜欢我。觉得我英文也不好，各方面人也那个，他后来就说 "You have big soul"，这意思你这个意志还挺顽强。他，你各方面虽然这么艰难，还活下来了，他也帮助了我。所以你怎么讲呢？我不是说我不恨左派，左派对我帮助很大，左派老师他们对移民对我帮助很大。我不是从一左右相争论的角度来支持特朗普。因为教会中也有 liberal，也有保守派，他都有。之前我也讲过，liberal 的人也对穷人的关心，他有真的出发点。所以我是从整个神的这个大的计划和美国面临的情形不得比，以及 神设立特朗普，我认为是个绊脚石。我说是连任性吗？是个绊脚石。啊，当然把比作绊脚石，有的人觉得是太高抬他了，因为主耶稣被比作一个西安的绊脚石，半边的人。但是，他肯定不能跟主耶稣相比，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有负担。交通呢，今天正好就两个人就聊了聊。对不起，我一想讲了这么多。
没有，我还是很那个 appreciate 宋弟兄这么开诚布公。我觉得你的很多行为对主的追求真的非常感动我，所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对主的这个追求，所以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感激的。而且宋弟兄的很多点是我在很多基督徒身上没看到的，我觉得你敢于突破，敢于去，因为虽然你觉得自己不够 outspoken 不够勇敢，但是我觉得其实非常勇敢。当然可能是我看到的是你现在这么勇敢的历程，不知道你以前的背景，但是这个我们共同经历的这段时间来说，我还是非常那个我觉得我是非常欣赏你对于这个传统教会的一些思维。因为你是在一个不是说别人给我什么我就相信什么的过程，你是真的去追求主，根据主的沟通，然后敢于打破现状，就不断吸取新的这种，不管是对灵恩派的追求啊，甚至把这个你把这个地方教会的精神可以带到灵恩派，也把灵恩派带回来做这汇流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做的人不多，有这么大勇气的人更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 impressive 也非常 encouraging 的一个榜样。我一直这样认为。而且就是这次这个特朗普竞选的事情，我也跟小美在沟通，我们一直觉得支持特朗普的人形形色色，真的形形色色。
不是说每个支持的人对，大家都形形色色的，左派也不是
对
形形色色，
就是我觉得对两边都形形色色的，没有，那没有关系，每个人诉求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没有问题。但是我是觉得你至少我觉得宋弟兄的这个内心是因着主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别的什么原因，这一点就是非常好荣耀主的。所以我自己也在这过程当中反思，因为4年前我是非常支持特朗普的，因为我很看不惯左派的很多行为行径，不管出于肉体呢还是出于圣灵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自己还是觉得离这个内院子很远。我现在至少我觉得进步的一点是知道了自己的软弱，知道了自己的无知，知道了自己的这个跟神的了解的不够，所以说这是也是我对自己破碎的一个过程，也是至少觉得非常把自己真的是承认这个问题，这一步不容易走，但是至少我觉得做到了承认自己软弱的这一步。所以我和小美的观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但我们愿意去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不断追求主，去求主给我们答案，另一方面是我们愿意做顺服的人。这是之前我也说过了，就不管神怎么安排，不管这个和我们现在个人的利益是否一致或者冲突，我们都要做顺服主的人，这是我们的功课。我觉得我们在这上面是有进步的。
对，
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感官。那宋弟兄也这么开诚布公的说了这个，你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观点也有自己的先知的预言的感动，我也分享一个我的，可能跟宋弟兄有出入，但是我觉得既然都是申言嘛，我们就说自己的感动，对吧？我看到的点是我自己的看读经啊，看到的点我不一定不知道，但因为我自己，但是我看到的点，我觉得我的感动是，我觉得那个特朗普像扫罗，为什么像扫罗呢？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前，美国的社会特别像堕落的事实，有兴起过，但有堕落过，但最近的世界是非常堕落的事实，因为刚开始的事实有一些很不错，但到后面的事实就是非常的堕落，所以神要兴起一个人，而且当时百姓也很多百姓去呼求 神能给他们一个君王。所以这时候保罗被那个扫罗被兴起，他也带领了百姓去击败了很多外邦的这些势力，对吧？所以特朗普也做到了，但是保罗身上也存在非常多的啊，扫罗身上存在非常多的错误，尤其到后期他犯了很多的错误，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把特朗普和扫罗 relate 在一起，特朗普在身上看到了他不完美的这些地方的影子，很多像这个扫罗，所以说我看到的感动是说，接下来不管是扫罗还是扫罗的儿子临时上去，甚至后面大卫的出现，那其实这一切的预备还是为了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出来。所以说这个保罗、这个扫罗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必然，因为事实的堕落必然神会兴起另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不代表神，因为神完美的这个人性是不可能在这人是只有他的瑕疵，这时候是肯定的，所以他出现了扫罗这样一个人，他也产生了他的作用，然后那他同时也是把最后大卫带入，但大卫也不是这个事情的一个终点，大卫其实为了建立大卫支派，预备着这个完美人性神性的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起了这样一个作用是很积极的，我也是非常 appreciate 他在历史的进程当中这样几个作用。那同时我觉得也反省吧，你任何一个 serve 主的人，你需要的是，因为 你必须要进前，必须要来到这里去，因为你代表了神，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特朗普他有他的功课，他也需要他去纠正他的地方，他有他的这种他的这个功这个的历史的功绩，这是我觉得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他自己需要克服的软弱也有。那我觉得接下来不管是特朗普的连任还是拜登的这个新的上任，我觉得主有他的预备在这里，就像我们看到了事实的败落，人就觉得你失去希望了，我觉得不要失去希望，我觉得后面会有扫罗，会有大卫，会有主耶稣基督，这一切万事相互效应，神是在后面推动的，包括这个去试验人心或者等等，我觉得主有他的安排，我觉得还是要有盼望。对，就是
对，我知道，就是对你对，就是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也很失望，但是也是八年过来了，反正也有。
对，所以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对，就是如果真的是神拣选了，就是一切尘埃落定了，那真是神拣选，就是拜登能够真的上台，那就说明肯定是没有神许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那个基督徒就要学新的功课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怎么像这个罗马书十三章，我们就要顺服在上的权柄，然后我们也要盼望。你讲的很对，阿门。我觉得是扫罗。
因为这只是我自己的，当然我不知道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还是出于我自己的这个人的观点，但是至少这是这个是
这个肯定没错的，就是他做扫罗的作用，就是说他如果就是说如果他能引进大卫，对不对？就是当然支持特朗普这一派的很多的基督教徒认为是说神是在预备彭斯。就是这是这，当然彭斯也很有争议了，特别是中国人，因为他讲了一些批评中国的话，所以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彭斯。那这是一部分人预备彭斯，包括凯利克那认为是说神会让特朗普做八年之后打开局面，让彭斯继续做一个比较敬虔的人。这样，那你如果是说，就是现在我们这样，我们如果说，到1月26号，这个没有像这些预言说的成就出来，就是特朗普没有当选，最后是拜登了。那这个第一个，我们如果是这个事情证明是神的主宰了，那你就同样顺服。第二个呢，那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变化拜登，对吧？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现在就是未知嘛，接下来就是
对，
两个月嘛，就会尘埃落定嘛。
但我觉得这种敢于申言的操练是对的，
这是 risk 嘛。但这个，也没关系的，因为这个是学习嘛，这个我们个人荣辱也不重要。
对，而且我觉得宋弟兄，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敬虔的人，对主有很有追求的人，所以说主肯定会这个，我觉得主会给敬虔追求主的人奖赏，会有更多的关照。对，
反正这个也操练的时候才会知道，软弱失败了再进步嘛，也是个恩赐学习的过程。
对吗？是。
我们祷告一下，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罗马书这里讲，但保罗在其他地方讲，我们第一位当众祷告，我们为特朗普总统一家祷告，也为拜登和这个 Harris 他们这个民主党阵营，因为这个阵营里面支持他们有很多基督徒，也为合一祷告，为爱能有爱祷告。主啊，谢谢你。
Amen.
我们一定要为当政的祈祷。把特朗普总统一家仰望你，把这个前拜登前副总统，和这个哈里斯这一对的竞选人也仰望你，我们不完全是神的旨意，对将来这个总统的选举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也不知道，也撕裂着很多基督徒和社会的心。我们为此为祷告，求你，更多的向我们说话，更多的光照我们，也更多的引领，各个阵营的基督徒，让他们都能够，认识到在爱里合一，胜过一切。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借着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得救也为了教会能够建造，为了基督徒能够合一，为了主能够早日到来，不是为了争你赢我输。
阿门。
主啊，谢谢你。
阿
门。在祷告中将美国和中国仰望你，对这两个国家都有美好的前途。
阿门。
你祝福当政的，我们祝福中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祝福中国所有人。因为他们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阿们。
我们祷告你，谢谢你。
阿们。
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过程中学习爱和包容。
阿们。
以及向神忠信的这样一个平衡。
阿们。是，感谢赞美主。主啊，求你的求你底的公义在这个。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彰显，求你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彰显，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你，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这个旨意，不是为了世间的这些事情，神才是我们真正公义唯一的神。感谢赞美主，也求主能够保守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保守每一个人内心能够被圣灵能够看到主，内心能够被圣灵感动，能够成为敬虔的人，能够远离这个肉体，能够完完全全的看到主，能够蒙主的关照，能得到主的这个平安和喜乐的奖赏，就求主能够让基督徒能够谦卑，能够活出主耶稣，能够穿上主耶稣，能够把荣耀赞美归于主，把主活的这个把基督主耶稣基督活出来，感谢赞美。
阿门。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 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